早安，谢谢你们的祷告。两年前我答应台虎教会要去做灵修会的讲师，那个时候我的老二还没有结婚，然后两年后当我要去的时候，老二的太太说她怀孕了，然后算一算刚好是我们去的这段时间。可是有那么准吗？我们去看我们家老二就只有一天，就是6月4号，我们家媳妇就6月4号生小孩，所以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第二个孙女啊！谢谢你们，虽然旅行当中有一些不顺利的地方，但是很保守，都平安。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双见证，那这个是在第6号跟第7号之间的这个休息的中间发生的事情。我们上一次讲的是这个大天使跟小书卷，那约翰吃了以后就是要讲预言，那接下来就讲到这一个双见证的故事。那这两个见证呢，是在耶路撒冷城里面为神做见证。我们来看一个这个短片，把我们这个经文呢用卡通的方式让我们有一个了解。
And there was given me a reed like unto a rod, and the angel stood, sayingRise, and measure the temple of God, and the altar, and them that worship therein. But the court, which is without the temple, leave out, and measure it not. For it is given unto the Gentiles. And the holy city shall be tread under foot 42 months. And I will give power unto my 2 witnesses. And they shall prophesy 1,260 days,clothed in sackcloth. These are the 2 olive trees, and the 2 candlesticks, standing before the God of the earth. And if any man will hurt them, fire proceedeth out of their mouth, and devoureth their enemies. And if anyone wishes to hurt them, thus must he be killed. These have power to shut heaven, that it rain not in the days of their prophecy.And have power over waters, to turn them to blood, and to smite the earth with all plagues, as often as they will. And when they shall have finished their testimony, the beast that ascendeth out of the bottomless pit, shall make war against them, and shall overcome them, and kill them. And their dead bodies shall lie in the street of the great city.Which spiritually is called Sodom in Egypt, where also our Lord was crucified. And they of the people and kindreds and tongues and nations shall see their dead bodies 3 days and a half, and shall not suffer their dead bodies to be put in graves. And they that dwell upon the earth shall rejoice over them and make merry, and shall send gifts one to another.Because these 2 prophets tormented them that dwelt on the earth. And after 3 days and a half, the spirit of life from God entered into them, and they stood upon their feet. And great fear fell upon them which saw them. And they heard a great voice from heaven, saying unto them, Come up hither. And they ascended up to heaven in a cloud.And their enemies beheld them. And the same hour was there a great earthquake, and the 10th part of the city fell. And in the earthquake were slain of men 7,000. And the remnant were affrighted, and gave glory to the God of heaven.
好，这个故事大概就是这样子，就是这两个见证人呢，他有详细的描述，他们开始是很有力量。可是最后是被那个无底坑上来的那个兽把他们杀了，三天后复活，然后升天，发生大地震。好，那这段故事前面是约翰被给了一根苇子的杖，要他量圣殿、祭坛，还有敬拜的人，就是要量三样东西。那我们讲到圣殿，我们回想一下。圣殿的最开始不叫圣殿，最开始是1050 BC 的时候， 叫做会幕 Tabernacle， 是摩西神带摩西到山上跟他讲说，你要照着山上给你的样式做，要很小心做，因为这个是天上的这个聚会的地方的一个形式。那摩西就照这样做了。然后耶和华跟摩西说，我要在那里跟以色列人相会，会幕因我的荣耀成为圣。所以圣殿是我们跟神相会的地方，是神彰显荣耀同在的地方，我们在那里可以亲近神，可以敬拜神。所以我们把这个会幕后来变成圣殿这个主要的目的啊，放在我们的脑海里面。那这个到大卫王进了建立了这个耶路撒冷城以后，他觉得耶和华一直住在会幕不好意思，因为他自己住在宫殿里面，他就要为耶和华盖圣殿。耶和华说不要，我要一个平安的君来盖。所以是所罗门王差不多952 BC 的时候他盖了圣殿，这个在以色列人历史称作第一圣殿。那第一圣殿是非常的辉煌，非常的漂亮，用很多金子去装饰的。可是神有说，这个地方是我要在这里，但是呢，你们不要犯罪，不要拜偶像，否则盖了这个圣殿也没有用，我也不保护你。不幸的是，所罗门王年老的时候真的去拜偶像。所以呢，刚开始圣殿盖好的时候，我们看看祭司在那边帮助弟兄姊妹做敬拜，神的荣光充满，所以是神荣耀同在，人亲近敬拜神的地方。可是经过几年以后，586 BC 圣殿就被毁了，是尼布甲尼撒王把整个圣殿拆毁掉了，就不见了。以色列人被掳到了巴比伦去。这样经过了好七十年，516 BC 的时候，那所罗巴伯带领一群犹太人回到圣地，他们重盖圣殿。这个第二次盖的就没有第一次那么豪华了，可是还不错，他们盖了一个蛮像样的一个圣殿，这个被称作二圣殿，第二个圣殿。那这是所罗巴伯有一个祭司就是约书亚帮忙，然后他们这一次呢没有办法一次盖完，盖完盖一半就没有力量就休息了。后来有两个先知起来劝他们说，你们既然盖，不要盖一半，就把它盖完吧。那还有尼西米帮忙盖城墙，还有以斯拉，记得吗？所以至少有六个人啊在帮忙，以斯拉、尼西米还有哈该跟撒加利亚。这个哈该跟撒加利亚都跟我们这个末世有一点关系，虽然他们是关心第二圣殿。那他们这个盖完以后呢，在20 BC 的时候，大希律王为了讨好犹太人，他就把它大大的整修扩大啊，46年的时间把它盖得很好看。那希律王所整修的第二个圣殿，也就是耶稣基督被献婴儿的时候，也是耶稣基督洁净圣殿的圣殿，就是希律王所整修扩大的这一个二圣殿。那撒加利亚有一次他就看到有天使拿着绳子在量这个第二个圣殿。那这个第二个圣殿后来在70 AD 的时候被罗马将军提多整个拆毁掉，也是毁灭了。那撒加利亚呢，他看到是这样，有一个天使拿着准绳要量耶路撒冷，然后他问他说要量什么，他说要看多宽多长。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要做其中的荣耀。所以耶和华是拥有这个圣殿，他要保护这个圣殿。这是撒加利亚给我们看到的，天使在量那个圣殿，要知道那个圣殿有多大，上帝要在它的外围做一个火城把它保护起来。所以圣殿是神拥有神保护的场所。然后他们亡国的时候，以西结又看到另外一个圣殿，那也看到有天使在量，而且这次量得更仔细，每一个柱子每一个门都量了。这个以西结呢又看到天使在量整个的圣殿，然后神耶和华跟以西结说，人子啊，你要这个圣殿要指示以色列家使，他们因为自己的罪孽惭愧，要量殿的尺寸，他们觉得惭愧，这是指示。所以这一次以西结看到的量圣殿跟撒加利亚看到的不太一样，撒加利亚看到的是神要保护，神要拥有，可是在这里呢，神是要鉴察，鉴察我们盖完圣殿，可是我们在里面犯罪， 神不高兴，属于他的地方人在里面随便，所以这个是神鉴察，神要指示。这个一般的神学家把它称作第四圣殿，是将来在千禧年主耶稣基督要亲自建造的圣殿。那约翰在这里还没有到千禧年，神也要他拿着一个围子去量圣殿，那个就被称作第三圣殿。这个是在这个大灾难当中犹太人会重建圣殿。如果你对犹太人有兴趣的话，现在犹太人已经预备好圣殿要的东西，几乎都预备好了，因为现在被回教徒盖了一个回教的那个 mosque 在圣殿的地方，那这个不能动，一动的话就会世界大战，所以现在犹太人在等。那根据但以理说，有一天会有一个政治人物起来让犹太人跟阿拉伯人和好，那阿拉伯人就同意犹太人可以在那边盖圣殿，这个就是所谓第三圣殿，犹太人盖的。那这个是大灾难当中他们盖的，那约翰所量的是第三圣殿。上帝跟约翰说，我给你一个围子，你做量杆，你去量圣殿，量三个东西。第一个是量圣殿，第二个是量祭坛，第三个是量在圣殿跟祭坛的敬拜的人。所以这里要他量三样东西，第三个是人，量敬拜者，量圣殿，量祭坛，量敬拜者。等一下我会解释为什么要量这三个东西。然后跟他说外院不要量，因为外院会有外邦人来践踏，而且践踏的日期是1260天。所谓1260天，就是42个月，就是3年半，也就是但以理说的大灾难7年当中的后面这个3年半的时间。好，那这个是关于约翰去量那个圣殿的故事。接下来就谈到耶和华说，虽然外邦人会践踏耶路撒冷42个月，可是我会派我两个见证人向他们传福音。那这两个见证人传福音的天数，也就是1260天，也就是42个月，也就是外邦人践踏耶路撒冷、践踏外院的时间，神还是派他的见证人向他们传福音。那这里中文写毛衣啦齁，那其实去查的话，应该 sackcloth 应该是麻衣齁，就是我们遇到家里有丧事的时候，我们叫披麻戴孝，那个麻衣齁，代表痛苦，代表悔改，代表难过的一个意思齁。这两个见证人是穿着麻衣，然后在那边传福音齁。那这个是但以理齁，他听到神要审判的时候，他就披麻蒙灰祷告祈求认罪。尼尼微人听到约拿宣告神要审判的时候，他们也是宣告禁食，穿麻衣，披麻布，连牛都穿齁，然后大家要离开恶道，丢弃强暴。所以呢，这两个见证人呢是忧伤，知道神要来审判，所以他们是穿着麻衣来传福音，来做见证。那神跟约翰说，这两个见证人是两棵橄榄树，也是两个灯台。那这样的一个橄榄树跟灯台的这个意象，其实第一次出现是在旧约撒加利亚。撒加利亚那时候是两棵橄榄树一个灯台，那到约翰的时候是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那他的意思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解释。这是撒加利亚看到的，有两棵树，可是只有一个金灯台。那耶稣基督说灯台就是代表教会。好，接下来就应该可以画卡通了齁，就是当有人要来欺负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嘴吼，那些人就被火烧掉了齁。哇，这个小孩子一定很喜欢看齁，就看起来是很紧张很刺激齁，谁都不能欺负他们两个人，神就保护他们，他们有能力自卫，当人要杀他们的时候，就会被他们的嘴巴的火把它烧掉，把它灭掉。那记得吗？有一个先知，人家要抓他的时候，就有火把他们烧掉，不过不是从嘴巴出来，他是嘴巴讲，然后火就从天上下来，那个是以利亚，记得吗？当有人要去抓的时候，那时候说你是神人吗？那以利亚就说，如果我是神人，火就降下来把你们烧掉，就把他们烧掉了。所以这个故事跟以利亚有一点像。然后这个耶利米，耶和华跟他说，我使你的我的话在你的口好像火一样， 会把他们烧掉。那这个有一个意思比较好，就是说神的话在神的仆人的口里会对听到的人呢会产生一种活的洁净的作用，所以不一定是烧死，就是会把那些罪恶啊烧光，这是另外一个解释。还有他们可以让天不下雨，他们一祷告天就不下，而且不下雨多久，是1260天，就是3年半。啊，记得以利亚他祷告那天就不下雨，也是3年半。这个日期又很像齁、哦。这个以利亚呢，他说我如果不祷告天就不下雨齁、哦。然后在这个雅各书说他是祷告不下雨呢，结果就3年零6个月就不下雨齁、哦。他不只能够让天不下雨，他能够让下来的雨呢就变成雪，让大家都没有水喝齁、哦。那这个水变成雪，这个你想起来不是以利亚，这个是谁？是摩西啊。所以他可以把所有的我们喝的水变成雪，让我们没有办法再喝齁、哦。可以这样子，而且还会用各种灾殃来攻击世界。摩西亚伦当时就是行这样的神迹。那耶和华跟法老王说，我要叫一切的灾殃临到你，那让你知道普天下我是耶和华。我找到的怪物的声音，这是最接近的，就是从无底坑有一只怪物就上来，然后就跟这两个见证人打仗。很奇怪的是神却没有保护他们，开始不是他们很厉害吗？谁都伤不了他们吗？可是这一次神虽认了，说因为他们已经完成他们的使命，神就让他们被这个怪兽呢把他杀掉了。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无底坑上来的兽就交战把他们杀了。那这个就有一点给我一点感觉，就是说当我们在世上的使命完成的时候，神会用什么方法让我们离开世界，这个是在神的手里。不是说做神的仆人就是寿终正寝，然后就是大家围在旁边，然后就是吐着最后一口气，然后就大家追思礼拜，这个没有。这两个神的忠心的仆人就是用这样子来离开世界。神有他的主权来召他的仆人回来。斯提凡是做完见证以后就被用石头打死，保罗是做完见证以后就被罗马政府把他处死。所以他们都是忠心的见证人，他们没有做完见证神就保守他们，不许他们受到伤害。可是他们完整见证以后，神就用他认为合适的方法把他的仆人召回去。好，这两个见证人死了以后，大家对他们气得要死，所以呢就是曝尸在街道上，不许可收尸3天半。全世界的人都看得到，所以我想那应该是电视转播，就是全世界的人都看得到，哇，这两个很厉害的人现在死掉了，然后就让大家看见尸体躺在大城。这个大城又叫索多玛，又叫埃及。有人说索多玛代表罪恶，埃及代表肉体。那这个地方是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那个时候是不好的，这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全世界的人都来看见他们3天半，而且不许他们放到坟墓里面去。扫罗跟他儿子死的时候，敌人也不许他们放到坟墓去，就有一些人就很舍不得，就勇敢的这个把他们的尸体呢拿下来为他们安葬。有一个人不得安葬，后来被狗吃掉了，那个人就是王后耶洗别。所以呢，换句话讲，死后尸体不得安葬，这个就是最高的凌辱，最高的侮辱。神的两个忠心的见证人，不止神让他被兽把他杀死，而且还让他们尸体接受这样的凌辱。可是神的故事还没有完，他们看了3天半以后，居然哦，他们在看的时候他们很高兴，他们大家就开 party 然后送礼物，非常的高兴，因为这两个人让他们吃苦啊。尸体完死的时候，扫罗也很高兴他被害，因为尸体完讲的道很厉害，谁都赢不过他，让他们觉得很吃瘪。然后亚哈见到以利亚说，诶，是你让我们遭灾吗？以利亚说不是，是你才对。 所以当我们认为神的仆人来让我们受苦的时候，当这个神的仆人遇到不幸，我们会心里面偷偷高兴，说哦，这个牧师讲话讲到那么厉害，把我们骂得狗血喷头，他现在倒霉了齁，那感谢主，类似是这样子齁。然后三天以后呢，神却让他们死里复活啊，这一下大家吓坏了，已经死了三天半，就是死透了。那么这个复活就不是医生诊断错误昏倒，然后就后来就醒过来，根本就是死透了。记不记得那个拉撒路死的时候，耶稣故意慢了几天，就是要让他们知道这个复活是真的复活，不是看错了，不是看走眼的。马大跟耶稣说错了啦，已经四天了，然后耶稣说你如果信就能够看见神的荣耀。可是如果你真的看到一个真的死透又复活的人，你的反应不是快乐，是害怕。耶稣的学生一看到耶稣复活是吓死了，所以这些人看到这两个人已经死了三天半又活过来，他们好害怕，以前都对我们那么凶，现在再活过来都还得了。可是神没有让他们继续工作，神就说好，回来休息。所以呢，就跟耶稣基督一样，一朵云来就把他们接到天上去了。这个完成了在地上的工作以后，神就把他们接回去的。以利亚也是这样，以利亚甚至没有经过死，神就用火车火马把以利亚接到天上去。耶稣基督也是一样，他复活以后也是一朵云把他接上去。所以看起来，如果我们是做神忠心的仆人，一样为了福音愿意牺牲生命的时候，神也是跟耶稣基督一样会把我们接到天上去的。接下来就是大地震，非常大的地震，然后死掉7000个人，十分之一的房屋都垮了。那他说他们在那种情况下荣耀上帝，这个荣耀上帝跟我们悔改信主然后从神领受恩典荣耀上帝不一样，这个是不悔改信主然后碰到神公义的审判，最后接受审判的人用这样荣耀上帝。记得亚干吗？亚干不是偷了一些东西吗？然后最后他是被审判，地就打开把他吞了，可是圣经说他这样做是荣耀上帝。记得法老王吗？法老王也是不听耶和华的话，硬追以色列人下到那个红海的海底里面去，结果神就让他死在那边，做什么？荣耀上帝。我多么希望我们将来一生荣耀上帝不是这样子凄凄惨惨的荣耀上帝，我们是真的是接受神的恩典，得到耶稣的爱，来过出一个圣洁的生活来荣耀上帝。所以我们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拒绝神也可以荣耀上帝，一种是接受神也可以荣耀上帝。看起来这是另外一个方法来荣耀上帝。有几个属灵的功课，第一个，耶和华在意的不是这个圣殿盖得多好看，而是在这个圣殿里面的人他们怎么样。所以要约翰去量圣殿、量祭坛，还有量那个敬拜的人。圣殿代表我们的敬拜赞美，祭坛代表我们的祷告认罪，那么敬拜者代表我们的敬虔圣洁。所以神在意的是我们这三个东西。我们自己反省自己，如果神有一天拿他的尺来量你的时候，你的敬拜、你的祷告跟你的圣洁的生活，神量起来是够还是不够？神在意是三个都要，不是只有礼拜堂盖得漂亮就好了。在礼拜堂里面有没有真心的敬拜，有没有真心的祷告认罪悔改，有没有日常生活过一个敬虔讨神喜悦的生活，这三个如果一致的话，这是神要的。因为在以赛亚，耶和华说这个百姓嘴巴敬拜赞美，嘴巴祷告，可是心却远离我，这个就不是神要的。该隐他也来敬拜，可是因为他所行的不好，所以神就看不中该隐跟他的供物。换句话讲，神要我们敬拜者过一个敬虔圣洁的生活，然后用我们的心灵跟诚实来敬拜神，而且常常到神面前跟神倾心吐意的祷告，这是神要的。神要约翰拿这个杖子去量这三个东西。 我有很深的感触，因为我们教会在建礼拜堂的时候，我们没有这样的礼拜堂可以敬拜，可是我们的祷告会有接近40几个、50个人，挤得那个祷告满满的，我们就不敢再跟大家说来祷告会，因为这边都挤啊。可能是那个时候建堂大家压力很大，所以就拼命来祷告。那我就跟神说，那我们建完礼拜堂以后，现在空间不是问题，应该祷告的人数会增加，你知道吗？祷告的人数是减少，本来是40几个，接近50个，现在你看周报剩下35个。我们礼拜的人数大大增加，现在已经500多，接近600，500-600人的礼拜，35个人祷告。很明显，如果神拿着这个杖子来量和平教会的时候是不及格的，因为我们的敬拜跟我们的祷告不成比例，不到1/10的人在意祷告。神在意的不是只有礼拜天来做礼拜，你有祷告吗？还有你的生活有圣洁的生活吗？这三个神都要量。我从2005年回来到现在，碰到很多困难，神都带我一个一个带着和平教会一直经过，一直到今天。可是到目前最大的困难还没有突破的，就是祷告会。最近有一次我听到亲戚的会长说，他要举办一个祷告会，那请教会的长老牧师可以去参加亲戚祷告会。我一面高兴一面很伤心。后来我就跟亲戚的人说，你们知道教会有祷告会吗？你们在意教会的祷告会吗？我不是说年轻人要祷告不好，很好，而且我希望不是一次，以后是常常有祷告会，而不是只有敬拜赞美，不是只有礼拜。可是我不晓得在神面前我要怎么做才能够让弟兄姊妹觉得祷告会跟敬拜一样重要，因为在神的心目中，约翰要量的是圣殿、祭坛还有敬拜者。礼拜一到礼拜五的生活神也在意，你的祷告神也在意，你的敬拜神也在意。可是看起来我们教会是对礼拜比较在意，上个礼拜有530个人来参加主日礼拜，我就不晓得有多少人过敬虔的生活，因为这个不容易统计，只有我们自己心里面知道。我希望我们今天听到这个信息，我们可以问自己，如果神有一天来量我的信仰的时候，神会说好啊，你是我好的儿子，还是说你有落差，你只是每个礼拜来做礼拜，你根本没有想要来祷告亲近我，或是你的生活根本不是敬虔的生活。那这个给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再来就是越叛逆神的地方，神越要派他的见证人到那边去，因为他们是越需要神的恩典。所以这个外邦人践踏耶路撒冷42个月，神就派2个很有力量的见证人，就到那边向他们做见证。请问你愿意受派到福音很艰难的地方去做见证吗？去传福音吗？因为这个是神说，这是外邦人要践踏圣城42个月的，可是我要让我的两个见证人向这些践踏圣城的外邦人做见证。他们践踏多久，那这两个见证人就见证多久。记得以利亚在他被王后耶洗别威胁，然后灰心丧志的时候，跟耶和华抱怨说，全部都被他杀光了，剩下我一个。耶和华说，没有，我还留了7000个见证人。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剩下我一个，神在很悖逆他的世代，他会为他自己留见证人。记得启示录2:13吗？这个撒底教会就是撒旦座位，这是最黑暗的地方，可是有一个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那边做见证，在那边被杀。所以你愿意为神被神差派到很艰难的地方去做见证人吗？再来，我提到这两个见证人被称作2个橄榄树，还有2个金灯台。那耶和华在撒加利亚有解释，那个时候是一个金灯台，2个橄榄树，因为那个地方看得比较清楚，那个橄榄树呢有一个枝子，然后就连到金灯台里面，然后那橄榄油呢是从橄榄树呢就流到那个金灯台，金灯台的火才可以继续的照亮。那刚才我讲过，启示录说教会就是金灯台， 可是橄榄树呢，给的橄榄油代表的应该是圣灵。所以我们教会要能够为主做见证，是必须要不断的有圣灵供应给我们神的能力，我们才有办法为主做明亮的见证。所以启示录十一章第四节说，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就是这个见证人。所以耶和华解释得很好，他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所以我们要为主做见证人，我们一定要靠着圣灵来帮助我们。所以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耶稣对他的门徒说，圣灵降临你们就得到能力。所以圣灵是给能力，那我们就可以做主的见证。好，再来谈一点，一个好的见证人让听的人很快乐还是很痛苦，你觉得呢？因为这两个见证人是让听的人很痛苦，不是很快乐。你有没有想过，见证越好，人家听得越难过，然后越不舒服，有这样的见证吗？还是听的都是感谢主、赞美主，神给我恩典满满，大家听的都很羡慕、很高兴？这两个见证人是让人听的人觉得很难过的。所以当他死的时候，大家很高兴，说那个让我们受苦的人终于死掉了。记得这个彼得做见证呢，众人听见扎心难过，然后彼得要他们悔改，然后就可以罪得赦免，可以领受圣灵。保罗被抓到腓力斯的前面，他就做见证，他讲什么？他不是讲耶稣爱你啊，那没有，他讲的是什么？他讲的是公义、节制、将来的审判。腓力斯听了就很害怕。各位弟兄姊妹，你曾经做见证做到听你见证的人很害怕吗？很难过吗？还是我们一想到见证就是说我们讲起来大家听得很高兴，然后就是耶稣是爱。我们有时候做见证，我们避免讲神的公义、神的审判，可是两个见证人讲的是这个。所以对于不悔改的人来讲，听起来是扎心的，是痛苦的，并不是快乐的。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机会成为主的见证人。在弯曲悖谬的世代，好像明光照耀，然后不论得死不得死，务要传道。前者是行事为人是见证，后者是把握机会做见证。我们低头祷告。主，你让我们看见在第六号角跟第七号角之间，你除了派天使把一个小书卷给约翰吃，要他继续做见证以外，你还派了两个见证人在最背逆你的地方来为你做见证，忠心的做见证。主啊，你不只要派他们两个，你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成为你的见证人，帮助我们做你忠心的见证，好让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更多的人。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